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早上要讲到一个课题，就是教会。世界的记录就是在世界上总共有3700万家的教会，而当中里面却有34000个不同的宗派。这是世界上的记录。单单在欧洲，在英国，早期在就是基督教教会很盛旺的时候，几乎每一条街都能够看到一间教会。但是今天，若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教会在这个欧洲的情况，我想可能看到的情况确实是很不一样。你看左边的那个图里面看到的，这是教会当中里面寥寥无几，数得上几个人。而在右边同时的时候呢的那个图画，看到的是那个清教徒，就是回教徒，他们在一起的祈祷聚会，教会里面他们所聚的地方根本就人挤不进去。这当然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英国这20年，过去这20年，已经有500家的教会，当中里面有423家已经变成清教士、清真士，这个是一个事实。很多教会已经真的是没人了，所以变成什么？变成清真士。这个当中里面其实有很多已经变化，甚至有些教会变成餐馆，有些教会已经变成一个娱乐所或者是俱乐部都有。这是在10多年前发生的，就是甚至这清教徒在美国国会前的祈祷，还有甚至在意大利的罗马的那个竞技场的祈祷。的确，今天时代已经改变，或者已经非常的大的那种转变，因为世人或者是忙于赚钱，忙于其他的一些娱乐，没有时间去教会，或者可能不想去教会。但是你说忙，回教徒也是一样忙，但是他们的人数一样的在增加，有增无减。Rick Warren 在几年前在美国的教会的增长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说大概有85%的教会是负增长，而只有14%的教会是有增长，但是是由别的教会转会过来的增长，而只有1%的教会是真正的有增长。另外一处在有一个教会也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说为什么信徒不去教会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发现到有23%的信徒，他们说有时候会留给自己用，因为星期天有太多东西难得一天的休息。21%教会不友善，19%忙着去赚钱，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可能甚至周末礼拜天都还必须去忙着赚钱，没有空余的时间。16%他们觉得教会很枯燥，10%他说说起来话长，太多的原因了。还有6%得不到帮助，5%没有被邀请的正式的加入，真正的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去敬拜跟崇拜。可能这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一种人为的那种互惠的组织，教会其实不是这样如此，所以难怪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去教会。也因为这些，到底为什么我要去教会？为什么我要参加教会？到底参加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从初信主到信主很久的信徒来说，这一切的东西呢，都不去教会的连带的一些问题肯定会有许许多多。比如说现在有人说信仰是很个人的一种的与神的关系，不是吗？只要我每天读经祷告聆听神的话，我为什么需要去教会去听 长老牧者们的讲道，而且今天我只要通过这个网络，我可以很自在而且很自由地打开我的电脑，点一点，我就可以从手机或电脑上面可以听到非常棒的讲道跟正道，国内的、国外的讲员任君选择，好听的我喜欢的我就听，不好的我觉得不喜欢的或者有责备的我不想听的，我就当过按了就不要再听。那么当然我可以这样子可以换，随时的换讲员，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像这次的新冠病毒在这个非常时期当中里面啊，我们在线上的那种聚会看来好像似乎是很好吗？可以很自由在家里面啊，坐在沙发上，坐在你很舒服的位置上面，根本不用打扮，甚至可以穿着睡衣这样一起来敬拜，而且可以很舒服的，很不用约束的，我的灵命也这样的很容易的被喂养，那不是很好吗？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每一次的主日似乎都大同小异，就是敬拜，等一下就领圣餐，等一下就有一个收奉献，等一下之后就讲道，那么就回家。那么就是这样的，每个主日里面都没有那种新鲜感。那么我为什么需要每个主日去教会？而且甚至在教会当中里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某些基督徒啊，或者某一些啊，似乎有时候戴上了面具，感觉不到那种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些人就是口是心非啦，闲言闲语啦，哎呀，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摩擦或者是不远不必要的那种冲突，我就不去教会。我想可能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圣经里面来真实的了解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就明白之后，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参加教会。在圣经当中里面第一次提到圣经提到这个字教会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第十九节，耶稣这么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个原文当中里面的这个字教会，其实它的字叫做 Ecclesia， 就是一组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离开了罪恶，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在族里面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么就是神呼召出来一个盟约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群体。那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更不是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个组织而已，而是也不是一群人在那边搞一些活动。教会当然更不是这样一个建筑物的话，就像圣彼得大教会，那用了大概120年的历史这样建成的一个大教会，差不多有整个两个足球场的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当然以后也不是医院，好像像圣安德烈医院，它更不是学校，叫 Mission School， 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像圣公会中学啊，非常好的中学，因为我从那边毕业，我大概知道。还有甚至这些当中里面有一些像美国那种露天的聚会，这当然只是只有听到把车架进里面那个大一个戏院当中里面，就拿那个 speaker 大概车里面这样就听，听完就走那种，其实那也不算是真正的算是教会。那么甚至其实在过去也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发生，有些教堂 甚至已经改变成很多的其他的一些 用途，比如说酒吧，这个就在这个中国武汉，这个天主教堂变成神曲酒吧，在1996年到2010年，差不多整14年的时间在那里。所以我想，这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会是一个盟约的一个群体，就是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我们彼此有属灵的那种责任跟相交跟团契，这是教会是耶稣所设立的。教会被耶稣所设立的时候，他给我们两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阴间的权柄跟天国的钥匙。所以在当中里面，事实已经证实了，不管在历史上面我们经过了怎么样黑暗的一个时段当中，很多的信徒基督教徒被逼迫被伤害，被这情况之下，教会越复兴而且越增长，不信者想要去抵挡或者去毁坏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更加的茁壮，传播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去，教会要更加的兴旺。反而看看今天，可能或许因为让我们的环境太过舒适了，太过舒服了，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在经济的繁荣之下，人们已经开始怎么样松懈了下来，而且去教会可能就变成一个习惯，进而就变成一个不去都无所谓，可有可无的那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对这个字教会里面真正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到第22节里面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讲到教会，描述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实，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主的圣殿。那我们一起来一一的来看圣徒同国当中里面，我们这次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救赎的回去的时候，成为就是我们的名字已经都被写在生命册里头，同时我们也有这个印记，当我们受洗归入这个神的名下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了圣灵的印记。这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属于这个天国的国民当中里面，我们有天国圣洁的国民的那种身份，是一个特权，是以不单是在自己本地，甚至全世界宇宙里面所有一切称呼耶稣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这些人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就是教会，不分种族，不分背景。这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右边那位如果你看到的是那个王明道牧师，是中国里面曾经就是宋善杰还有尼托森他们三位非常被尊重的一个牧者。那他就曾经就跟那个 Dr. Ravi Zacharias， 他目前他就刚好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过世，但是他就像是一个印度的可培里啊。他们在八十年代之后他们一起见面，虽然语言不通，他们是这样会面的时候，你想王明道牧师他在监牢里面被关上了整20多年的时间，整大半的时间都在监牢里面过，他出来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同一个灵同一个心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确实唱了这首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当时候他们在一起的那种 团契，在一起的那种相交，在一起的那种不分国籍、不分背景、不分种族、不分一切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有同一位主、同一位天父，他们那时候就是一个教会。神家里的人，我们知道神家里的人就是说，因为我们天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里面信徒亲如一家，我们可以称呼弟兄跟姐妹啊，弟兄姐妹在一个当中里面，我们彼此能够相爱，互相的来服侍，同心的来兴旺神这个家。我们神不要让我们活在一个隔绝的一个状态里面，不是单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比如说有一堆火，那如果你其中把一根火柴给移开的话，不久之后你也发现到这根火柴就慢慢的怎么样会被熄灭了。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柔温暖，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能够健壮很健康的来成长。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要被爱被照顾，学习长大成熟，你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那么在家庭当中里面，当然知道你有这个自由肯定啊，你可以很自由可以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互相的敞开我们的生命，互相彼此被接纳，而且不用戴假面具，真实的活出自己在我们的团契当中里面。信徒们不能够单独的生活，你需要教会生活。若你只是想每个主日出现，然后崇拜完之后就回家，完全没有任何跟这个弟兄姐妹们的一种链接，根本享受不到神在他的家中里面所要给完全的这样的这个福气。神的儿女需要有彼此，需要有彼此的扶持，需要有彼此互相的帮助，需要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鼓励，一起奔走这天国的道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的那种关系的那种建立，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回到这个回家，就是属灵的家里面去。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神所吩咐的，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想这个不但是如此，其实神也真的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团契，让我们懂得怎么样透过其他的人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己，更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晓得在我们当中里面神美好的祝福跟美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拥有一切属灵的丰富。弟兄姐妹们为肢体，指的是我们身体上的器官的意思，就是身体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那么当中里面有眼、有手、有脚、有头、有口、有腿的啊，但是样子虽然是不同，功能也不一样，但是有同一个身体。所以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当中里面，他就看为教会是看为是身体，因为身体面只有一个。但问题在这边，若是我们常常或者常常处处与别人比较，处处难免就会看到自己看清了自己，觉得教会不需要自己，因此什么侍奉都不参与。教会需要每一个人，需要你我他。那么也有信徒说，我不需要别人，头可以不能够跟脚说我不需要你啊，口也不能够对这个肛门说，哎呀你好脏好臭啊，我们不需要你。那如果是肛门被排挤了，被受伤了， 试试看，如果他罢工的话，那看看几天之后，那我们要看看身体是否还能够很正常的能够操作。在这个基督教，在基督的那种整个肢体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受庇护跟遮盖。这就发生在华野崇拜，在一年多前，那我们这个立位支派当中里面的姐妹生病了啊，那么好好的身体忽然出了状况。那我们当然知道之后，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可能就会在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或者是说哎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需要各方面这时候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啊等等的生活都必须要做出很多的调整。那么在治病当中里面，在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着这位姐妹，我们同心在一起的祷告，求神亲自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里面来医治来看顾。在过程当中里面，就有许多的爱心的祷告跟鼓励。感谢神，一年之后，我们真的得到知道的是，他的身体的这个病菌消失了，神赐下了那个医治，那么在他的身体上面，他恢复了健壮，而且我们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当教会的肢体一同祷告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大有力量的。也有人会说，或许神倒可以马上就给医治，为什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大费周章的在一起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设立教会的奥秘。神说，我将我的权柄交给教会，一个胜过阴间的权柄，是神让我们这样一群蒙耶的群体，就是弟兄姐妹们，能够非常荣幸的与神一起来完成做见证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患病医治的这个路程。因为我们同心的祷告，神便成就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蒙耶的团体的生活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带来成长，带来非常密切的影响。蒙耶的群体的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灵命成长确实有着非常的密切的影响。确实在群体当中里面，我的软弱可以是你生命当中里面可以得着的力量的支持，我的缺乏也从你生命的智慧当中里面获得弥补，我所需要的这一切帮助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里面得到支持，甚至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中里面也得到很多的一些帮助。但是这一切都能够从在生活当中里面群体生活当中里面来得着。这让我想起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例子。我想这个是一个宏生巨树，这是在 California， 就是在美国啊。这种树呢，宏生，它可以高长到大概有30层楼的那么高啊。那么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神树，甚至它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个车上面开的话，它可以通过，它可以跑过啊，一辆汽车这么大的一个树干。活得非常长，好几百年啊的时间。这例子当中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树根它们彼此间紧密的联系，它们是彼此在之间，而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片的根网。那么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能够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的话没有一颗红参会倒下，哎，就是因为他们彼此间被拉紧了，所以他们的树长得非常的高，非常的大。也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延伸的树根，使他们能够把这个其他的能量用在向上来生长。在教会当中里面扎根，弟兄姐妹们的紧密的连接，彼此的扶持，大量的吸取各种的恩膏的营养跟养分，能够得到支撑的力量，生命就能够长得有高度更壮。在这种盟约的关系上面，那种彼此的遮盖彼此的保护真的是 太美了。这个时刻我想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华语崇拜当中里面，我们也有曾经过有这样的一项的一些视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弟兄姐妹们，从刚才的视频当中里面你看到了什么？是不是很向往？其实有许许多多发生在我们华语崇拜里面，许多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小组团契生活活动节目，在一起在侍奉，一起成长，确实是非常的美好。除了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我们也看到教会其实是主的圣殿，也就是说是神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要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地方，也要侍奉和敬拜神的地方，还有以神相会蒙恩福的一个地方。这当中里面其实就把这圣殿当中里面也重要的一个一些，比如说角石，就是其实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跟连接，没有了角石，确实整个圣殿就会失去的支撑，不能够被建立起来。 而同时这圣殿的根基里面，当然就是这个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教导和他们所的主的那种带领的当中里面来被建立。同时所谓圣殿的这个材料，也就是一块块的活石，就是每一个信徒。圣殿的特征当中里面也就是和谐、成长、生命、圣洁、荣耀，圣徒能够献上赞美、感恩、敬拜的一个灵祭在当中里面。那可能我只想问大家一下，到底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是爱，对吗？但没有错，是爱不可少。因为在教会当中里面确实与其他的这个世间的组织是不一样，但是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主的圣殿是神的居所。问题在于我们有多少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碰不着主呢？今天神的家中里面可能失去了很多属灵的力量，权柄失去很多属灵的影响力。为何许多的信徒们当中，或者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软弱？这可能或许跟我们，因为我们碰不到主的同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些，我们不能够很非常主观的来到神的聚会所当中里面，就是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若是没有的话，那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那只能够是一个空洞的一个会幕。在人生当中里面，你来了生命没有改变，你来了走了，人的生命当中没有一点的提升。在教会的聚会当中里面，真理的灵不能够真的打开我们的心眼，不能够真的满足你。所以很多时候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聚集，习惯性的来了，习惯性的就回家，去回都没有两样，就是与主的关系没有改变。所以很多或许很多信徒们觉得他们的现在生命感到很干而且很累，或者在我们当中里面没有说，即使我们在教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很好的一个敬拜，有很好的一个分享真理教导，很好的讲员，但是就是不能够真的因为这一些碰着主，不能够遇见主。求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耶稣在聚会当中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那我们需要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里面，祷告敬拜的过程，诗歌赞美诗的每一句话，还有圣餐杯圣餐饼，那我们从这奉献感恩祭当中，还有讲到的真理启示里面，怎么样去经历神遇见神。可能或许教会很多信徒对教会往往抱着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期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跟对教会也会感到失望，我们发现到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还是会有不少的问题，基督徒还是会有妒忌、比较、竞争，甚至有意无意当中里面会伤害人，这些人生命确实有严重的问题。要晓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工作还没完成，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里面，所以当时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病。教会聚集在一起也是施工的当中，所以有完美不完美的地方。所以难怪这位 Henry Beecher 他也曾经这样说，他说教会不是基督徒的杰出人物的陈列馆，而是一间教育不完美人的学校。教会确实有缺点，去教会是要为了得到主话语的灵粮，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是饿着肚子我们离开了教会。在教会当中里面的信徒 和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根本，有人说我们不对称啊，知道有些教会冷得像冰山一样。教会也有不完美，教会有不完美的信徒，有人这么说，等你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但就是因为你的不完美也变成了教会，也变成了不完美。但呢，我们就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完美人的一个群体，教会是一群蒙恩召、得帮助、得服侍、出去分享见证跟服侍他人 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所谓的教会，人为的教会，有一些教会的污点，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不足以摇动教会的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曾经有一个人去到德国去探访教堂，当一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就哎呀，又是一所教堂，没有什么大不了，旧旧的几百年的那种历史，在那边看过去确实很落魄很旧。直到这个向导带他进去的那个教堂里面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从外面窗口，那个太阳照进那个窗口，在那个绘画的那个玻璃窗口的图像的时候，他惊讶说，哇，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好看。甚至在下一步看到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教会的那个彩绘玻璃窗口照射在一个十字架的那个图像的时刻的时候，他终身难忘。教会里面是要有基督，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只是看到教会的外观，就是诸般的一些瑕疵。当他进入教会里面的时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的是，不是单单只看到讲台，不是看到椅子，也不看到灯光的设备，不看到音响，或者是某某人那种欢迎啊之下，而看到的是去教会，他看到的是那拯救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赐下恩典，给予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教会存在的那个目的。所以相信我们明白这个教会的一个奥秘，明白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这群体就是蒙业的群体，怎么样互相的帮助，有共同的成长，成为那能够派出去祝福别人的教会。下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回应，一个垂直跟一个横向的一个祷告。垂直方面的是你跟神的方面的一个祷告，横向的是你跟其他弟兄姐妹跟其他的人的灵舍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真的想到今天的课题里面，讲到个教会，为什么很多人不去教会，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悔改跟认罪，因为没有真正的真实的懂得怎么样真的很好的敬拜尊崇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去教会始终我们只认为是习惯性千篇一律，信得越久生命已经不再那么的热烈，那么的激情，已经开始发现到没有那种追求渴慕的心，日子得过且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赎回那起初的爱，对主的爱，我们不要让它冷淡下去，好不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教会，不要看到这个教会的不完美，那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要摸着主，我们要碰着主，我们要遇见主，在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敬拜赞美里面，让我们能够摸着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今天讲到的时候，我相信今天你可以向神来祷告，来求神来赦免，重回一起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真理。 另一方面，今天圣灵的感动，我鼓励你要为这个灵舍来祷告，就是为那些有需要的、有病痛的、有软弱的，或者是你的至亲，甚至也有伤害你的，或有你看不顺眼的，有你不喜欢的，还有你的同事等等。这当中里面，我鼓励的时候，你也一样可以伸出你的手，这时刻你来真的为着这些人来祝福、来祷告、来祈求神，也一样的给你那种生命的那种权柄，好叫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这里当中里面为着他们来祷告。所以我给你一点时间，这时刻你可以在主里面这样的伸出你的手来为着这些人、你的灵舍来祷告。待会我会带领大家做一起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你用重价买赎来的，求你在众教会当中里面行走，除去教会一切的污秽和罪恶，并且洁净你的教会。求主你赐下悔改的灵，使我们都悔改在你面前，并离开各样的罪恶、污秽和不义，在基督里过圣洁的生活，能够容神一人。求主赐下焚烧的灵，烧尽我们心中的荆棘和杂草，挑旺我们爱神爱人的心，挑旺我们服事的热忱，使我们冷淡的心火热，沉睡的灵苏醒，软弱的生命刚强，并且重新得力，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明白你的旨意和带领，并遵行你的旨意，顺从你的带领。求主赐下真理的灵，使我们能认识真理，坚守真理，传讲真理，成为真理的出口。求主赐下合一的灵，使众教会都在基督里被联络，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共同见证你的荣耀。主啊，你是做工直到永远的神，没有你的同在，教会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你是生命的源头，求你的源头接通每一个被你使用的器皿，使我们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成为万民的祝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使你的心得满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若是你目前真的急需要这个牧者或者区长、小组们、组长们的祷告，我就鼓励你趁着这时候，你可以一样的拨你的电话，或者是写一个短讯，那么跟你的那个区长或者牧者们联络，他们好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同时我也鼓励你在小组当中里面，确实你曾经不曾经，或者是曾经有参加过小组，你也一样的在小组当中里面，你也鼓励、哦、鼓励是说在那边你分享你的领受，记得你的分享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跟祝福。那些没有参加过小组的，我今天也鼓励你听完这篇正道之后，我也鼓励你要加入小组，能够过一种那种小组的那种教会真实的那种的生命跟生活。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伸出我们的双手来领受。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